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啊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大家好，欢迎收听让雇主朋友与移工朋友们都能双向快易沟通的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胖胖。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的。我们节目中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聘雇移工或是管理移工上的各项政策新规范，当然还有跟移工家乡有关的食衣住行娱乐，南北带大家了解东南亚的国际大小事，以及台湾的生活时事新知。总之这个节目就算你听完了对于法律还是有一点点不飒飒，但至少你听完了你也知道要去哪里求助，要去哪里咨询，而且同时胖胖也会让大家了解那些必要的法律规范之余，还可以听一些轻松的时事，不管是东南亚还是咱台湾的大小事，丰富这个节目，让大家念条条，不要转台，好不好？每个礼拜都要来收听哦。今天的节目一样很精彩，等一下的资讯通通报，讯息很满很炸，很重要哦。今天比较多一点，毕竟新的一年嘛，政策法规也有比较多的公布，卖转台哦，赶紧耶，进入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单元，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阿妙，我听说最近有人因为要换工作、换雇主，被仲介收取买工费，这到底是什么啊？我是不是以后也要付？
小芳，你不要乱付钱，这件事很重要。劳动部最近查到有仲介公司违法向移工收取所谓的买工费，就是在你们移工期满转换雇主或继续聘用时，借雇要跟你收取一大笔费用，他们不可以跟你们收，这样是违法的。
啥？违法？那阿妙，你们仲介到底可以收什么费用啊？你们都怎么处理的？
根据就业服务法，仲介公司只能向雇主收取合法的仲介费，而移工的服务费也有上限，不能额外乱收买工费。最近有地方政府抓到一家仲介，因为向移工们收这些费用，总共收了100多万，被裁罚超过1000万元，而且还被停业一年呢。
哇，那真的很严重耶，我还以为换工作换老板要付钱是正常的。
No No No， 像这种费用都不能向移工加收，都是违法，政府现在是严格处理与开罚。杜老板，你遇过不少仲介公司，有遇过要付的吗？
身为雇主的本人我啊，总是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收费名目啦。不过可能因为我长得太刚正不阿了，所以仲介对我倒是挺尊重的啦。
是的，我们尊敬你。
谢谢你哦。如果要找仲介，我会选择合法守法的仲介公司啦。当然不能让移工平白无故多付不合法的买工费，这样乱收钱传到国外，那我们台湾的形象还要不要顾啊？
小芳，如果你朋友转换雇主时遇到这种情形，可以打1955申诉专线检举，劳动部会处理。
那我就不用担心被多收 money 啦，谢谢你们说清楚呢。
朋友们，仲介与雇主在聘雇移工的过程中，要遵守就业服务法的规定，不能向移工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遇到违法收费的情形，可以透过1955申诉专线反映，寻求协助。
听到刚才的广播短句，我们就知道今天要来讲的第一个宣导议题就是劳动部严查违法收取买工费，仲介遭到重罚，不是几千块钱哦，是超过1000万元的罚锾。 日前劳动部跟地方政府合作彻查人力仲介公司违法向移工收取买工费，有民团陈情，多名移工遭到仲介公司收取高额的买工费、买工作的机会的费用，劳动部就立即请地方政府查处。经过地方政府的调查，其中有仲介公司他利用多位移工转换雇主的时候就是要换工作换雇主的时候，违法收取期满转换或是续聘费用超过100万元，目前已经依违反就业服务法第40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裁处高额的罚锾，金额超过1000万元，也依法处以该仲介公司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114年以来，就去年已经查获了10家仲介公司因为违法超收移工的费用，经过地方政府裁罚。仲介公司如果违法超收费用，除了面临超收金额10倍到20倍的罚锾之外，也会处以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而且也不会因为哎呀我悔过了，我还他们钱好不好啊？可以不要罚吗？没有哦，照罚不误。我们也提醒各位雇主朋友们，应善尽选择委任跟监督仲介公司的责任，因为有时候雇主朋友他不一定能够了解，或者是他不一定知道啊，原来我雇用的这一名移工叶敖比亚，他原来还要再多付钱给他的仲介公司哈。我们必须要细心一点，才不会说移工也被扒皮，阿里嘎基嘛被扒皮哈。当然不是所有仲介公司都是这样，人家说一锅粥里面老鼠屎就是那几颗，不会说一锅都是老鼠屎啦。所以慎选优质的仲介公司也是很重要的事哦。公平的就业环境，合法的就业环境，你我人人有责。也呼吁你若是很优良的仲介朋友啊，哦，那你很赞，给你5个赞好不好？人家1个我给你5个。但是如果你也是游走在法律边缘，你刚好听到旁旁的这波啊，你要小心了齁，你也要多加思考。我们应该要遵守收费的规定，不要以身试法。你现在多收钱，以后你后代子孙也会被人家多收钱，这种东西很玄门的哈。我们从哪里割下的绵羊毛，未来我们的后代身上的毛也一样会被人家割走哈。这个业报我们不要轻易去尝试哦。同时如果移工朋友们，你们遇到有仲介违法收费的状况的话，除了向你的雇主陈情反映之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检举。有时候可能雇主朋友们你觉得啊，我好像不方便涉入，我怕有什么玩意，那至少你可以暗示你的那个员工，哎，你可以打1955哦，还有你可以听得懂的语言，你打给他们向他们检举哦，可以拨打这个免付费专线1955。如果查获真的有仲介公司违法收取期满转换或续聘费用的情形的话，政府一定是严惩不贷哦。不管我的听友来自何方，是身处什么样的行业，又或者是你是退休 ，anyway， 只要你的身边有遇到移工朋友们被收取什么买工费啊，什么工作保护费啊，就你一听就觉得哇靠，这有点怪怪的，记得要么你帮他打1955，要不然你请他打1955来做检举，我们一起来维护台湾这个合法又公平的就业环境。接下来第二个政策啊，要宣导的消息是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今年的1月1号已经上路咯，要优化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制造业加薪本劳增给移工名额。为了因应少子化高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挑战，劳动部就推动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相关的法规从115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透过什么？透过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增给移工名额，扩大外国技术人力来源可自海外引进， 以及松绑留用限制等措施，要协助企业稳定人力的结构，同时也能兼顾本国的劳工薪资成长跟就业的权益。劳动部说明，现行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的第46条第一项第11款专案核定的外国人工作项目，包括双语翻译、厨师以及其相关的工作、中阶技术工作或者是旅宿服务工作等等，其工作资格、雇主申请的条件、聘雇管理跟合配比率等事项，长期与一般蓝领移工共同适用相关审查标准跟管理办法。但是这些外国人在工作资格、工作年限、生活照顾管理跟衔接移民制度这些面向与移工不同，有必要建立独立明确的管理规范。所以从115年1月1号开始实施新规定的外国技术人力工作资格跟许可管理办法，也配合修正了雇主聘查标准、外国人受聘雇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8款到第11款规定工作之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等多项法规跟相关公告跟令式，要以利制度清楚分流跟有效的管理。在外国技术人力制度上，原本中阶技术人力就调整名称叫做外国技术人力，除了原本在台湾工作满六年的资深移工以及具备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外，也进一步开放由海外直接引进来扩大人才的来源。技术工作业也分别同步放宽咯，除了原有的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看护、鱼捞、双语翻译以及厨师等职类外，也新增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技术工作，新增了这一项，以及可以从海外引进旅宿技术人力以及商港码头技术人力，来回应产业的实际需求。本次开放了旅宿服务工作、商港码头货物卸装集散工作，得聘雇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可以直接从海外引进。雇主呢，为他们聘雇全时本国籍工作者加薪。只要你加薪一位本国的劳工，你就有多一位外国技术人力名额，成正比哦。所以不是说嘿，我都不加薪啊，我都那个压着薪水，但是我就用外国人力，不是这样的，只要你加薪一位本国劳工，才有多一位外国技术人力的名额，最高，当然还是有上限，不能超过其劳保投保人数的 10%。提醒大家哦，当然如果你愿意帮全公司加薪，旁旁给你拍手，良心企业很赞，但是，实际上还是有限额，它最高就是不能超过劳保投保人数的 10%。 海外引进外国技术人力也将透过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负责处理引进跨国劳动力招募跟测验相关事宜，具体落实来对国直接聘雇，要打造一个公平友善跨国劳动力引进的环境。毕竟，国家的颜面就等于我们人民的颜面，我们不希望在人家外国人的那个思维上觉得哦，立台湾工作就好可怕哦，超压榨，就恐怖，很暴力，可能那些怎么样怎么样。我讲一个诈骗天堂，你会想到哪个国家哦？我们不要说出来好不好哦，我们尊重人家。但是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国家的颜面，一个国家的形象，打造公平友善跨国劳动力的引进环境，对于我们台湾的印象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庞庞是很认可的。再来，劳动部说明，这一次法规的修正也将同时松绑技术人力生活照顾管理跟住宿、健康检查等规范，外国技术人力可以自主安排居住的场所，让外国技术人力能有更多的自主生活空间，来提升劳动权益。 未来雇主在生活上啊，就是照顾管理上由义务照顾责任转变为什么？劳雇双方合意协调，来打造一个多元友善的社会，赋予更多的生活自主权，以提升在台工作的稳定度跟留任的意愿，衔接永久居留制度。另外也针对已经在台超过三年之外国技术人力，将适度减少健康检查的频率，只需要每次申请聘雇时完成聘雇时的健检就可以了。这一次放宽免除聘期内定期健检规定，只是外国技术人力，如果你是从事家庭看护技术工作跟多元陪伴照顾技术工作者，还是要每三年定期的进行胸部 X 光、肺结核跟身体检查。所以提醒大家，即便我前面讲了有放宽这个健检的规定，可是如果您聘雇的这位移工或者是移工朋友们是从事家庭看护技术工作及多元陪伴照顾技术工作者，每三年还是要定期进行 X 光的就胸部 X 光的肺结核跟身体检查，这个是保障被照顾者，当然也要保障照顾者啊。那这各中的缘由我就不再细说了哈。规范的修正还没有结束哦，大家继续来听哦，好，我们继续打起精神把这一 part 听完。劳动部也指出，为了让制造业补足基层的人力需求，还要兼顾本国劳工薪资条件的提升，就新增了制造业移工附加名额核配机制啊，这个很重要。在既有的 3K5 级制及 Extra 制的规定下，制造业雇主为他们聘雇全时工作啊，就是正，就你不是请 part time 的意思啦，全时工作的本国劳工加薪，每加薪一位本国劳工，就可以在现有的核配名额外再多聘一位移工，最高额外增加劳保投保人数 10%， 总上限由原本的 40% 提高到 45%。 另外一个精进的重点，制造业雇主得将符合转任技术人力条件之资深的移工全数留用咯。原本制造业技术人力核配上限是 25% 嘛，现在放宽到 100% 来协助雇主留用资深移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只是移工、外国技术人力以及外国专业人才这三种人合计还是不可以超过总员工的 50%， 以维持人力结构的平衡。讲到这里是否有一点点茫然哈？因为这个毕竟是新闻稿讯息，官方正式讯息，但是这个新闻稿人家写得很用心，所以庞庞还是要把这个政策政令发布的官方讯息完整的给他念完啊。如果你会有一点点茫然是正常的，因为你夯不啷当马听庞庞讲啊九分多钟。最后庞庞帮大家画重点好不好？如果重点你听到了真的哇很有意愿，我觉得我需要这样子的政策规范，但是我去哪里申请，详细要怎么问1955还有赖移点通，再不然直接到你当地的相关单位去做咨询，去做洽询，这样有了解哦。所以这个新闻，这一次政策，这个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它的背后目的方向我先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提出来呢？原因是因为它提这个方案目的就在于它要补足人力，但是我也要兼顾我台湾劳工的薪资成长嘛，所以核心就在于我要协助制造业来补足基层的人力，同时也要确保本国劳工薪资是有合理提升，就业的权益也有受到重视。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才设计了这一套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 啊，没事好好的为什么要休？因为我要帮助制造业解决基层的缺工啊。很多工作是基层重复性的劳力，长期缺工留才不易。唔通问胖胖为什么啊？你问年轻人会比较快。啊，胖胖就不讲为什么了齁。相信如果你是旅宿业者，你是制造业逃给你自己心有戚戚焉。年轻的可能进去不到三个月安静离职，直接再见，有没有？也不跟你挥挥衣袖直接消失。那这个文明嘛，文明发展到现在这样子，我觉得它有很多值得去探讨啦，但是胖胖这个节目当中就不多说也不多聊。总之为什么会这样修，主要就是基层很缺工。那但是很缺工之余，也希望保障愿意来做这份工作的本国劳工薪资跟就业的权益。如果企业愿意加薪给我们本国籍的劳工，就能有更多机会聘到外籍的人力。这样一来一往，兼顾本国的权益，也能平衡产业的供需。胖胖觉得这个政策不错哦，可以试行看看，一边试行一边调整一边修整了。所以这个精进方案的两大重点最后跟大家再次的重申，一，只要你加薪本国劳工，就可以在原本的合配名额之外额外增加移工名额，只是最多可以额外增加移工名额的上限是相当于公司劳保投保人数的 10%。 请留意加薪的那一位本国劳工是要全时工作哦，不是咧 part time 哦，不是那种一个月才来一天的哦，这个可能不算哦。详细的情形建议要询问，可以打1955或赖一点通，又甚至是直接洽询当地的相关单位机构。第二个重点是什么？技术人力资深移工的留用上限放宽了。原本旧制下，为了要控制我们这个整体人力结构，技术类移工的名额上限是 25% 嘛，可是现在放宽到了可达到 100% 留用，让雇主可以把符合条件的资深移工、优秀的资深移工全数留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但一样，为了平衡整体劳动市场，移工加外国技术人力以及再加上外国专业人才，你的总计是不可以超过员工总数的 50%， 这样一个公司才不会让你的外籍人力过高，过高被抓到啊，就是违法，就是违规，所以还是要留意这个人数的上限咯。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955咨询专线询问最新的细节，又甚至是可以上我们劳动部相关的网站或相关的当地机构进行咨询跟洽询哦。第三个胖胖要来宣导的是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法规，修正了外国人受聘雇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8款到第11款规定工作之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的部分条文，已经是在去年的12月底发布了，也一样从今年元旦开始生效。主要是要提醒雇主跟中介的朋友，现在我们外国人在台转换雇主或是变动聘雇申请程序有新版的表格跟规范，更新的程序是从今年的元旦开始已经使用了，所以旧的格式不要再沿用咯。要准备申请的资料或者是替外国人办理转换雇主时，请务必到劳动部网站下载新版的申请书表，按照新版要求来准备资料。胖胖已经帮各位试验过了，下载没有问题，打开没有问题，所以记得要上网赶快下载最新版本的申请书表。如果你不了解新版申请书格式或程序，可以打1955申诉咨询专线来询问，避免那自己弄了半天结果弄错格式或准备不齐，导致申请不成功就错失了那个时间。因为通常申请这样的事物应该都是要在跟时间赛跑的啦。 那么这一次实际修了什么？其实劳动部网站它也有那个新旧版一次看个够、哦、那个就是完整的密密麻麻的条文。庞庞不是法律人，但是庞庞就是稍微简单分析，庞庞、哎、认为这个重点大概有三个重点、哦、分享给大家。但是大家还是要实际上、哦、你要去做申请的时候还是要细看一下这个项目哦，好不好？这一次实际修了什么？第一个重点，转换雇主的适用情形，他写得更清楚了。因为有些情况是不是可以转旧版的时候，常常雇主仲介或者是移工朋友们各自解读不同，所以目的就是把它修了之后，防止名义上的合法结果实际上的违规，不管你是小心的还是故意的 anyway 都是违规，也减少雇主不小心踩到红线。第二个重点又是什么？修正条文当中有不少是名词的修正，或者是条文结构的调整，程序描述上也比较精准。这个不是说要让大家看得更灰更忙哦，只是说避免用错旧流程旧说法，所以把这个名词的定义的更精确。第三个重点是、哦、这个最重要，就算你前面两个你都不想管，我也不想细看那些款项，但是第三个重点就是申请书表是有更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对照表的明确中指出，修正条文跟相关申请书表是一并修正，所以这意味着旧的表格不要再用咯。接下来的案子记得一定要照新版本的申请书格式来办理。那庞庞觉得这一次的修正哦，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个人觉得啦，他虽然条文当中没有很直白的写说防止行踪不明，但是整个这个修法的这个精神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像是这样，因为他不希望说让转换过程变成一种非法聘雇的漏洞，所以对雇主跟中介来说，我们照着新版的流程走其实是更安全的。虽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详读细读，但是这个新的版本实施之后，我们在聘雇移工上面能更安全，也比较不会说哎呦搞不清楚状况哦，因为这个合约写的这个条文写的不是很明确，结果误触了违法的红线。所以提醒各位，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的部分条文有更动，所以未来要申请的时候记得要去我们的劳动部网站下载新的申请表格哦。今天的资讯通通报满满的资讯内容，希望大家至少都能够收听个 70% 进去了，好不好？因为都还算是蛮重要的一些条文的更动或是更新，比较硬的内容我们听完之后赶快，庞庞不要废话，让大家听首歌休息一下，来欣赏旺福带来的天天天天。 Everyday
的家乡，我的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来到了我的家乡我的情，我们会介绍好听的歌曲或相关的东南亚大小事，希望啊，雇主朋友们，我的听友们可以借由庞庞的分享了解台湾以外的东南亚消息，欣赏平常听不到的东南亚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世界的消息，感受亚洲的歌哦。第一个庞庞要分享的是，目前有个国家晋升了东南亚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迪多威，在马来西亚，大马政府就喊话他的民众说，哎呀，希望你们对游客能更友善更热情啊。庞庞还没有去过马来西亚，应该说我有去过，我去那边转机，然后因为转机不顺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飞机反正要延后一天飞，所以我就刚好被强迫住在那附近的一个机场饭店还是哪里，反正就航空公司帮我们安排，还不错哦，住得还蛮好的。本来是想说要不要出去玩一玩，但是我想说啊，就那么一天啊，就那么一个晚上啊，那时候又觉得好累，觉得很不爽，想说哎呦，我明明那个时候要回来，害得我要延误一天，所以庞庞就决定不出去了，直接在那高级的饭店度过一晚啊，这样子也算是有一个休息啦。啊，后来就没有再去马来西亚特别玩过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哦，以后有机会我也去马来西亚看看哦。马来西亚在后疫情时代成功的让自家观光旅游产业复苏，2025年就去年的第一季，它以1010万人次的国际旅客入境数量超越了它的邻居，它的邻居是谁？常年霸主泰国啊，以前是泰国，今嘛去年11哦，成为了东南亚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不过在大环境成长的同时，主管旅游业务的马来西亚旅游艺术跟文化部长张部长却透过外媒呼吁他国内的民众，希望能够以更友善的态度来对待来访的外国旅客，同时也严肃看待各地的公共环境清洁问题。因为就他所知，有非常多个政府部门就接获投诉，称有一部分的游客曾在马来西亚当地旅游时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一些刁难，甚至是有一些困惑，当他们试图寻求当地协助时，往往遭遇了冷淡的回应，甚至遭受不耐烦的对待，让张部长非常担心，万一这样子发展下去之后，伤害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哎呀，这个第一名恐怕做了一年会坐不住哦。所以张庆信部长在1月1号出席了吉隆坡国际机场宣传活动时就提到，他已经向相关的机构了解实际的情况。这些承办人员指出，很多投诉的旅客、国际观光客反映，他们主要是在向当地民众求帮忙时遭遇了冷眼旁观、不友善甚至不爽快不耐烦的对待。他担心类似的经验如果越来越多，甚至被有心人士刻意的断章取义，利用社群进行攻击或针对，恐怕会影响国际旅客对于马来西亚的观感，进而会伤害国家的旅游品牌形象。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8月，马来西亚累计了2824万人次的国际旅客，这个比他们在2024年同期增加了 14.5%。大马政府也决定乘胜追击，推出2026年的马来西亚观光年，这个为期一年的奖励方案，目标希望吸引4700万，哦，野心很大哦，2800万他今年的目标是4700万名国际旅客入境，以此创造800亿美元的观光收入。当然除了观光客的接待态度，公共卫生问题现在也是大马的另一个风险，许多外籍部落客经常将影片或画面上传到 YouTube 影音平台，台湾流行的是翠嘛，对不对，称马来西亚很多地区是亚洲最肮脏的城镇之一，这一类影片呢，因为通常负面的东西很容易会被分享传开，流量又会这样子崩上去， 透过演算法就让大量的马来西亚本地民众或外国网友看见，甚至了引发论战或是政治的攻防战。不久前就有一名英国旅客，他在他的影片就形容沙巴那是个肮脏的城镇，画面就拍到了海岸码头有大量的垃圾漂浮，结果借由这支影片让联邦政府哇赶快又下令地方加强清理旅游热点，以免负面的形象持续损害国家的声誉。如今首都吉隆坡特区以及其他的主要城市已经开始加强执法，取缔像是随地乱丢垃圾等行为，而且还刻意加码罚则或者是要求进行社区服务，希望借此改善他们的公共卫生环境，好好迎接大幅增加的国际旅客，真正的去创造出那背后的雄心壮志。我刚才讲多少800亿美元，各位换算台币你们知道多少吗？大概新台币2.5兆元哦，哈！所以想要创造好的业绩，这该花的成本还是要花哦。不管是你是做工的、利息逃给的，还是你是政府的，还是你做行销的，各行各业都不离这个核心宗旨、核心概念咯。好，分享这一个给各位啊，今年如果有预算想去马来西亚看看的，可以把握一下机会哦。因为刚才就这个新闻来看，我推测好不容易拿了个第一名，他们今年一定会大刀阔斧把它弄得漂亮又整洁又好玩所以今年是适合去的一年，这样你懂我意思啦啊。好啦，分享到这边，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那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歌曲来自印尼的歌曲，这个乐团叫做 Five Minutes， 它是一支成立在1994年来自印尼的万隆知名流行摇滚乐团。胖胖应该算是某天去台北地下街听到啊，我觉得很不错。那个时候还没手机，还没有那个搜寻，就是搜寻音乐没有这种功能啊，至少胖胖那时候不知道，我还是特地问店家的我对音乐的狂热大概是这样的程度，所以店家就很好心的告诉我啊，是这个乐团的歌曲。那么虽然他1994年就成立，算是很老的团体，很经典的团体，可是他的特别是在主唱这个位置上有过几次重大的更迭啊，我们没有要讨论这个乐团的兴衰史，所以庞庞今天就不特别说，只是让大家知道印尼有一个乐团叫做 Five Minutes， 然后他的歌今天庞庞要放，而且我要放的是传唱度很高非常知名，算是他们的成名代表作了。根据2026年的串流数据跟历史流行度， Five Minutes 最著名有五首代表作品，因为我那个稍微看了一下前五名的这个流量都还算是比较高，但是我今天就放一首，这一首叫做 Semakin Ku Kerja Semakin Kau Jauh， 不小心唱起来了，等一下就会有这一首，这是他副歌的一段词，这是他们乐团最具标志性的热门单曲，在他们 YouTube 的上面播放量是超过了7700万次，当然破亿的大有人在，但这就是他们最红的歌曲了，至今还依然是印尼各大 KTV 跟演出的很热门的曲目之一，也绝对是这一个乐团他们演艺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神曲。即使到了2026年，奇怪，庞庞怎么听都还是不会腻哦。这首歌是几年的？2009年。所以庞庞一定要再重申，好的音乐，好的歌曲，真的50年你都不会嫌它老。当然除了歌曲的旋律以及它的这个乐器的使用之外，它的歌词也在当年引起很大的共鸣。它歌名翻译我刚才不是念了很长一串 Semakin Ku Kerja Semakin Kau Jauh， 翻译大概是什么，我越追你就离得越远哦，有追不到人的朋友啊，现在心声懂了齁，有没有想到自己没追到人还是初恋那一段时光齁，就是我越追你越远，歌词就是描述了一种在感情当中卑微付出但是却得不到回应的追逐感，这种苦恋的主题在印尼流行音乐当中是非常受到欢迎了，也成为了当时无数年轻人的失恋国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要来欣赏，来一起播放这一首。如果你听过哦，就厉害哦，还是你是移工朋友，来自印尼的朋友哦，那如果你不是， 你还有听过这首歌，那表示你真的对东南亚音乐算是有一定的了解，那或者是说哦，你身处的环境真的也是放了蛮多这类型的音乐。如果你都没听过，那今天熊盖后胖胖最喜欢这种，我最喜欢放大家没听过的歌，我们一起来新鲜感受一下印尼乐队 Five Minutes 在2009年的经典代表作《我越追你越远》。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 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生活小百科，要来跟各位做分享的也是来自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赖怡点通哈，有公布了一个响应世界糖尿病日，掌握控糖五要诀。各位知道连糖尿病都有它的日子哦，什么时候？11月14号。那希望听友你11月14号生日的话，哎呦恭喜你，你跟糖尿病日是同一天哦。哎呦我怎么那么幸灾乐祸的感觉。后来我们赶快来讲，11月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提醒不管是我们雇主朋友、义工朋友、仲介朋友，或者是哇我身边的听友们，你们都可以掌握五大控糖要诀，有效的来远离糖尿病。首先第一个是什么？非常重要，极致的重要，就是请你要去做健康检查。因为健康检查不是你在心里默念，你在身体冥想它就会完成，然后就会跟你说噔噔噔你没事啊，这个你不检查你都不会知道有没有事，好不好？所以定期做健康检查是很重要，而且也是维护自我健康必要的事情。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各项的健检数值指标，尤其慢性病现在已经就跟文明病是画上等号了。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是你暴饮暴食，你熬夜追剧哦，你有不好的拍习惯的时候，慢性病是很容易找上门的，所以一定要做健检来让自己能够警觉到自己身体指数的异常。跟医生讨论各项健检数值指标，也可以计算未来十年内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庞庞是没什么救了啦，因为庞庞已经是三高中的其中两高了，但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原生啊，就是家庭就有这样的疾病，不管是外阿爸还是外阿母啊，两个都是三高，再加上心脏病、哦、所以我一出生也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迟早会来，只是刚好就这个时候降临。所以其实我也是透过定期健检才发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定期做健康检查，不要觉得头晕目眩、哦、脖子痛只是短暂的异常，有时候脖子痛就是你高血压的警觉了。再来第二个 撇步， 定期监测，检查发现是血糖异常的朋友们，不管你是雇主还是义工朋友，你都要定期测量你的血糖，确保你空腹血糖在正常的控制范围内。第三个，逆转代谢症候群，如果你发现你的血糖异常，而且有以下任两项的情况，例如我的肚子好像特别的肥，特别的圆润，血压特别的偏高，空腹的三酸甘油脂也偏高，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所谓的好胆固醇偏低，这个时候就代表你应该是有代谢症候群了，可以到诊所与专业医师人员讨论，以有效控制代谢症候群跟延缓疾病的发生。第四个要诀，健康饮食很重要，保持均衡饮食为主，遵循少油少盐少糖跟高纤饮食原则。因为胖胖的节目在广播电台拉迪欧呢、有在这个双北区啊、桃园区、桃竹苗区啊，还有什么区，中区啊，中部地区的朋友，少油少盐少糖哦，要记住，油炸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品少吃，高纤的食物要多吃，依照这个原则均衡饮食。最后一个五要诀，第五要诀，规律的运动很重要，维持每次30分钟，一周之内累积150分钟的身体活动，像是快走、健走、慢跑、游泳、韵律体操、庞庞认为还有所谓的有氧运动，这也是只要你一周能累积150分钟的身体活动，基本上规律运动就能够让健康紧紧跟随在你身边咯。 以上生活小百科来自 LINE 疑点通，也提醒各位雇主听友们，在聘雇移工的过程中，最怕资讯不清楚、法规搞错、临时找不到正确管道的话，劳动部也推出了除了1955专线，中文版的 LINE 疑点通也是专门提供移工跟雇主都能够查得到、看得懂的官方资讯平台，我们可以快速的查询聘雇的规定、工作的内容、工时跟休假原则、常见的违规太阳，当然掌握最新的政策公告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还没有加入这个 LINE 疑点通的朋友们，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搜寻疑点通，疑是移动的疑啊，点就是 idea 点子的点，通就是咱们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的通啊。如果马桶的通乐你是比较听得懂的话，我也讲给你听了好不好啊，赶快加入我们劳动部的 LINE 疑点通，掌握聘雇资讯不漏接哦。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分享一个2026年航空安检，因为即将要迎接假日了，很多人应该准备要出国了，对不对？但是不仅检查容量，现在对于行动电源更看重安全性哦，因为行动电源基本上人手一台应该都要带出去啦，不然在异乡没有电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所以呢，特别要提醒大家，2026年行动电源的管制是比较严格的。第一个一定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记得行动电源绝对不要放在我们头顶的行李柜或是置物柜，这是2026年今年最严格执行的新制，许多的航空公司，尤其是日本、韩国的航空，都会要求行动电源必须随身携带着，或是放在你前方的座椅下方。原因在于，如果电池不小心起火，放在座位下，还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并且扑灭，放在密闭的头顶柜，则会造成救援的困难。第二个，机上全程禁止对行动电源充电，大部分的航空都是禁止旅客在航行过程中使用行动电源为手机充电哦。当然也严禁使用飞机上的 USB 插座为行动电源本身充电，以防止过热的风险。第三个重点，禁止托运啊，这是不变的原则。锂电池在货舱的压力变化下会有自体燃烧的风险，所以行动电源绝对不可以托运，必须放在随身手提行李当中。最后一个重点，目前国际上大多采用 WH 瓦时作为一个标准，根据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100到160瓦时则最多两颗，而且你必须要到报到柜台先行报备。那么如果你超过了160 WH 瓦时的行动电源，那不好意思，全面禁止携带。我也会觉得你带那么大电量的行动电源是啊，对不对？这也是大部分国际航空遵守的最基本规定。有些行动电源上标示的 mAh 毫安每小时，这个不是民航局的判断标准哦，以前早期好像蛮多都是 mAh 来做一个标示，安检人员现在要看的是瓦特小时 wh 这一个标准，所以你的标示赶快看一下，如果还在 mAh 的可以留意一下，你是1万 mAh 的话37瓦时，这样的换算你是安全过关的。但是如果你来到了3万 mAh， 那它超过了100瓦时，你就必须经过航空公司的同意哦，大概就是111瓦时，这个就已经超过100了。但是要跟各位说，有人运气没有那么好的话，就像是有许多出入韩国的旅客，他们回头就表示他的行动电源没有标示瓦时，结果就算他换算出来的数字是符合规定的，也当场被丢弃，被没收。那有没有这个权利？有，因为航空安全，安全第一为至上，你毕竟是飞在天上哦，你怎么救都没得救哦，所以一定要把所有可能会造成飞安事故的原因都要率先排除。所以提醒各位， 赶快看一下自己的行动电源，如果你是那种 MAH 来标示的，毫安每小时标示的朋友们，你把它放在家里当家用就好了，或者是在台湾游走用就好了，赶快去买一颗符合国际标准有标示瓦特小时的行动电源咯。生活小百科分享到这里，节目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我很喜欢的歌手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同一台收音机，不要忘记移工快一通，聘雇法规政令宣导，东南亚台湾大小事，精彩内容，我们下周空中再相会。 Sayonara Bye。 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一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关掉找寻的来源，我好想要安静的入睡。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我是你的改变。如果我能拒绝这一切，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不想装作
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